普京同習近平友誼已經到上限，美國情報曝光實情。疫情溯源法案通過後，霍利寫信給習近平。美印簽署備忘錄，強化半導體合作。美國國會新法案要求將中共剔除出荷里活。拜登9號調侃話，川普亦可能是未來總統。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11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當前全球各國都將焦點轉向北京，因為如果中共政府決定軍事參與俄烏戰爭，支援俄羅斯的話，這樣確實會將全球政治緊張局面推向一個更加惡劣的層面。近日海外媒體引述專家的觀點，認為普京和習近平宣稱的友誼無上限已經到了上限，而且對俄羅斯不利。同時美國情報總監更披露，中俄之間其實是各有算計，但都會以抗衡美國為先。請看報導。
綜合媒體報導，近日法國《世界報》評論員西爾維考夫曼發表專欄文章表示，現在北京在度玩模糊策略，但是一旦北京決定軍事幫助普京的話，這個將會導致局勢升級。據悉今年2月份美國公開披露北京準備向莫斯科運送武器，美國的歐洲盟友亦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對北京發出了警告。對此，考夫曼表示，華盛頓的策略是先發制人地披露他們擁有的情報來破壞一切。文章還提到，考夫曼認為中共官員是所有的機會能利用的都利用，但是專家在對中共官員的言行進行仔細分析後發現，在戰爭開始前的3個禮拜，普京和習近平在北京宣布中俄友誼無上限，但是實際上已經觸碰到上限，而且不利於莫斯科。不過在軍事行動不利的情況下放棄俄羅斯這個戰略夥伴，這個對北京來說是不得的，因為普京和習近平的一個共同點是痛恨美國。至於俄羅斯一年來遭遇的軍事和外交挫折，大大加劇了中俄關係的不對稱性，但這個對北京有利。此外，考夫曼還指出，北京同時試圖和歐洲國家重新建立聯繫，希望藉此一箭雙雕，既振興經濟，同時亦都分裂西方陣營。對此，時評人秦鵬向本台記者表示，
中俄兩國關係一直是相互利用。一年多前，習近平和普京在北京做出了兩國關係無上限的承諾，但是一年的戰爭下來，中共的這些假設徹底的破產，繼續和俄羅斯完全捆綁到一起，會讓中共在世界，特別是在歐洲失去信任和影響力，兩國關係發展到了頂端，要下降了。但是对中共来说，这种合作关系的下降只是适度的调整，不是完全的放弃。因为他的考量是俄罗斯被削弱对他是有利的，会让俄罗斯更加依赖中共，从而获取更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但是俄罗斯的过度衰弱对他是不利的，会让世界更加集中力量来围堵中共。所以他还是决定要帮着俄罗斯，包括在一些关键物资和武器上要给俄罗斯一定的这种支持，同时双方还要在一起去避免战火迅速的平息，要以拖代变，希望获取更大的利益。
无独有偶，近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利尔·海恩斯就中俄关系亦都公开表示，虽然中俄关系在度持续深化，但他们不会好像美国和北约这样成为盟友，中俄之间其实是各有算计，但是他们都会以抗衡美国为先。此外，美国国会研究处近日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指出美国的决策者和国会议员担心北京和莫斯科结成事实上的联盟，并试图在全球增加影响力，但是报告指出中俄关系并没有构成军事联盟，而是基于反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个共同理念之上。 中俄之间并冇具有约束力嘅立场同埋政策协调。目前中俄之间嘅合作的确喺度加强，但双方都冇办法克服由于历史原因而造成嘅战略不信任。对此，资深媒体人彭中评论表示。
中共就是一条变色龙，在国际事务中怎样对他有利，怎样实现他扩张和称霸的野心，他就会不断的变变变。中俄友谊无上限也是一样，在去年2月4号宣布友谊无上限，但俄乌战争开始后不断的让人清楚的看到是有上限的。环一下欧盟，德国领导人承诺的不向莫斯科提供武器和军事帮助的部分，就说明中俄关系是有上限的。表面上看，他在俄乌战的中立是亲俄的中立，中共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帮助俄罗斯，实际上与俄合作是为了试图挑战美国，实现中共称霸的野心。
两会期间，美国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写信给习近平，要求北京政府澄清疫情的起源。在这个之前，霍利牵头发起了一份解密病毒起源信息的法案，在国会两院获得通过，目前已经送达拜登的办公台。请看报道。
星期五，霍利在推特上分享了他写给习近平的信。他在信中表示，在法案推行期间，中共官员擅自联系他的办公室，试图向他施压，还要求他撤回这个法案。他表示，中共对这项调查疫情起源的法案非常不满。这个星期的较早时候，有官员写信给我的办公室，要求我放弃他。我想我会向习主席介绍法案的最新进展。他在星期五给习近平的信中强调，他知道北京对这项法案非常感兴趣，但这个法案将会很快成为法律，除非北京能够说服白宫选择否决他。霍利呼吁北京应该在国际社会展示诚实的态度，配合调查疫情的来源。在这个之前，中共政府在星期三发出信函，批评霍利的解密法案，并声称其为政治操纵。在3月9号，霍利对福克斯新闻说，他将中方的愤怒信件视为鼓励的标志。当北京对一项提议如此不满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走啱了这条路。美国人民应该知道疫情的起源的真相，中方必须承担责任。
10号，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印度商工部长戈雅会面，双方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在美印商业对话的框架下建立半导体供应链和创新伙伴关系。来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这一次雷蒙多是在10间美国公司执行长的陪同下扑印度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并在3月10号会晤了印度贸易部长，讨论了两国投资协调的问题，并讨论刺激私人投资的政策。据悉，两国签署了这份备忘录的目的是在美印两国政府之间建立半导体供应链弹性和多样化的合作机制，利用两国的互补优势促进商业机会，发展半导体创新生态系统。对此，雷蒙多表示，两国将共同规划半导体供应链，并确立合资企业和技术合作伙伴关系的机会。事实上，印度总理莫迪政府正在寻求100亿美元的晶片和显示器生产力计划，希望吸引更多的大笔投资，令印度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参与者。去年，印度提高对新半导体设施的财政支持，提供厂商投资项目的成本高达 50%， 并表示将会取消显示器制造的最大投资上限，以促进当地生产。
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最近重新提出一项法案， 目的係禁止荷里活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呢項法案嘅發起者眾議員馬克格林表示，佢已經重新引入阻止共產政權參與進行編輯法案，目的係防止荷里活繼續遵照北京嘅審查制度行事。請睇報道。
格林話：自從我喺第117屆國會上提出屏幕法案以嚟，中國共產黨加大咗對美國言論自由嘅審查力度。我哋唔能夠俾中共將我哋嘅電影業變成咗佢嘅宣傳機器。格林讚揚派拉蒙影業不顧中共嘅審查要求，喺電影《壯志凌雲》《特立獨行》使用咗台灣國旗等畫面。呢部電影獲得咗奧斯卡提名，係2022年票房最高嘅國產電影。佢話：國會需要鼓勵更多嘅荷里活電影公司採取反對共產中國嘅立場。如果法案得到實施，同北京政府合拍電影嘅美國公司將唔會獲得嚟自美國政府嘅補助。此外，接受美國國務院製作援助嘅電影公司必須向國會報告過去曾經被中共大量剪輯過嘅電影，而荷里活電影公司亦必須提供一份書面協議，聲明喺獲得美國國務院嘅技術援助或者資產之前，佢哋唔會遵從中共嘅任何要求審查佢哋嘅電影。
80歲嘅拜登已經係美國最年長嘅總統。政界預計佢將繼續參加明年嘅選舉。喺3月10號，美國媒體報導，拜登喺費城發表講話，強調佢發布咗年度預算提案嘅內容。佢話自己已經喺政界逗留足夠長啦。佢仲對觀眾表示，前總統川普係可能嘅未來總統。請睇報導。
根據《紐約郵報》嘅說法，拜登喺競選活動中提到佢同前總統特朗普之間嘅對抗。佢稱：我同前總統特朗普有一場較量，或者佢係未來嘅總統。隨後又稱呢一個係對佢嘅支持者開嘅玩笑。報導指出，目前特朗普仍然擁有巨大嘅民眾支持同埋明星效應。最近嘅4項民意調查顯示，特朗普喺同佛州州長德桑蒂斯嘅競爭中處於領先地位。目前，拜登尚未正式宣布2024年嘅競選活動，但係佢已經表示佢會咁樣做。目前佢喺黨內唯一嘅主要對手係作家瑪麗安·威廉姆森。《紐約郵報》認為，拜登喺演講中似乎係喺度為咗可能嘅同特朗普嘅競爭做準備。佢話自己針對富人税嘅計劃將能夠實現財富平等。一啲英文媒體預計呢一筆白宮法案係冇辦法通過美國國會，但係好明顯呢一個法案係白宮目前嘅優先事項。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贊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中國5000年華夏文明源遠流長，從三皇五帝嘅遠古到富麗堂皇嘅升堂，從兩宋嘅繁華到大清嘅優雅，依個係一幅充滿神話傳說同英雄史詩嘅畫卷。勇氣同犧牲，正直同忠誠，善良同美德，燦若星辰嘅故事將5000文明傳承。不幸嘅係，喺過去嘅幾十年間，中共通過各種政治運動，系統將傳統嘅信仰連根拔起，使5000年神傳文化嘅遺產幾近毀滅。現在神韻通過純正而歷史悠久嘅中國古典舞、東西合璧嘅交響樂、栩栩如生嘅動態天幕同埋巧奪天工嘅傳統服飾，演繹住古往今來嘅故事，開創住今日嘅文藝復興。神韻演出即將喺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請掃描二維碼即可購票，先到先得。另外仲有一個好消息，為咗讓中國人了解自己嘅傳統文化，神韻首次面向大陸中國人開放30%嘅優惠票價，僅限100蚊及以下票區。 呢個優惠目前只係適用於加州同埋波士頓地區嘅演出。熱線講中文普通話即可購票，熱線號碼係888-874-6938。劇院同網絡購票將唔提供呢個優惠。